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宜玲，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今日的中期选举就是对总统的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穿梭助选。特朗普不希望因为制裁伊朗而令油价上涨。在华盛顿11月9号将会举行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美中军舰在9月是差点相撞，更多的细节曝光。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急剧的恶化。有些人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
Well, in the short run, meaning at least the next 2 or 3 years, it's very troubl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roubled.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会一直麻烦不断，但到时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参加竞选活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大公投。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特朗普说民主党候选人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讲话之中对台下的观众讲话，星期二是他们向民主党部门发出信息和制止激进抵抗运动的机会。而在星期一，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北部表示，他们在公共生活之中的行为方式是由投票决定的，这些被视为对特朗普和一些著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含蓄批评。奥巴马说，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这种大觉醒，在这种大觉醒当中，他感受到了希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人将会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虽然一些关键的竞选从统计数据上面来看是旗鼓相当，但是民调专家提到，最近几日更多的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候选人倾斜，他们预计共和党人将会失去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次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做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特朗普说，这些与伊朗并没有关系，他可以立即令到伊朗石油降低到零，但是这些会震荡市场，他不想令到油价上涨。制裁决定重新禁止外国购买伊朗的石油，石油是伊朗的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官员说，有8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南韩、台湾和土耳其制裁的豁免权。
Each of those countries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of the purchase of Iranian crude over the past 6 months.
蓬佩奥说，这些国家过去6个月之中都已经极大减少了购买伊朗的原油。8个国家有2个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且在制裁期间不会再次进口。美国继续进行谈判，令到所有国家的进口降低到零。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星期一宣布，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会在11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东道主是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方代表团首要官员是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次的谈判的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面扩大合作领域，并且减少分歧。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在2017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对话原定在今年10月举行，但被临时推迟。因为贸易战而遇冷的美中关系近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被推迟的高层安全对话将会在这个星期五重启。这个月较后时，两国元首预计仲将会在 G20 的峰会上面见面。美国国务院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会在11月9号在华盛顿参加外交与安全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4月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同意启动四大对话的机制，其中之一的外交与安全对话旨在扩大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缩小关键问题上面的分歧。上个月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对峙差点相撞，随后的两国军队高层会晤取消。美中两国军舰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差点相撞，新曝光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显示，中国军舰警告美舰假如继续航行将会自行承担后果。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从英国国防部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的船只警告美舰说对方正是在危险的航线上面，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不更改方向，你们将会自行承担后果。而美舰回答说，他们正是进行无害航行。在同时曝光的一份视频资料之中，画面外有一名美国海军水手说，中国的军舰正是试图驱赶他们离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立场分歧严重的美国选民星期二参加选举，投票选出新一届国会，并且就特朗普任期的中期表现作出评判。这次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改变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竞选拉票的时候，就移民问题对民主党人进行了抨击，努力挽救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
Democrats want to invite caravan after caravan of illegal aliens。
特朗普表示，民主党人希望邀请一个又一个的非法移民大军涌入美国，他不认为这个是对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听任自己的边境遭到践踏，这个是入侵，他不在乎大家是怎样讲，他不在乎虚假的媒体怎样讲，这个就是对美国的入侵。特朗普总统的前任前总统奥巴马亦都搭上了选举的征程，为民主党拉票。
When you vote Illinois, you can reject that kind of politics。
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伊利诺伊州在你投票的时候，你可以拒绝那一种的政治，在你参加一个政治进程的时候，你可以对不良行为进行监督。伊利诺伊州在你投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希望，抛弃恐惧。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约翰胡达克表示，两党的选民都将会中期选举视为是对特朗普总统的公投，所以两党选民都有很多人参加了早期的投票。
This is a president who wants this midterm to be a referendum on him, largely because
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表示，这个是一位希望这次的中期选举是对自己进行公投的总统，基本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能够帮助共和党人冲过终点。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泰尔分析说，特朗普不单只是同民主党人竞争，仲系要同历史经验抗衡。
Well, the big picture is that midterm elections go against the president's party. I think there will be no difference here. The Democrats will do quite well.
两党政策中心嘅约翰福泰尔表示，总体嚟讲，中期选举对总统所在嘅党派都系不利噶。 他认为这一次亦都不例外，民主党将会在众议院、州长以及州议会的选举当中表现亮丽。从以往来看，共和党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更加可靠。克洛普民调机构的民意检测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这个就对民主党产生压力，要民主党确保自己本身的党支持者出来投票。
Under the expectation that Republican voters typically are more likely to turn out, can
Democrats energize people to identify with the party? 吉姆·海斯勒表示，如果民主党人希望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投票率就成为了关键。
The House has been a rubber stamp for the Trump agenda.It will no longer be a rubber stamp.
吉姆·海斯勒说，众议院就是特朗普行政计划的橡皮图章，他将不再是橡皮图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都必须要以两党的支持为根基。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增添众议院的议席，可能还会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地位。由于特朗普总统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提供了支持，共和党人是希望守住他们在参议院51席对49席的微弱多数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是急剧恶化，有人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合约美国之音记者利雅专访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内教授，合约报道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蓝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你怎样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呢？
Well, in the short run, meaning at least the next two or three years,It's very troubl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roubled.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是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者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当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回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这一方面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下自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和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之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时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会看到关系回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你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before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felt.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即是在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就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它给予了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个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它是迫使到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它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这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即使是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是会在这处。但是特朗普是火上加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以及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即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坏事，这个导致了征收关税以及是打贸易战。我相信觉得中国是没有公平的按规则地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情况的恶化。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原因在哪里？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亦都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法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时候说，中国不能够在一个岛礁上面填沙，然后将它称作为是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了大家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将这些新建岛罪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以及跑道等将它作为是军事化，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有一个是幻灭感。而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和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是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将这个看作成为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是错的。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你认为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呢？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China is partly revisionist and partly...
我认为这种讲法是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的国际秩序当中获得到很多的好处，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个使到中国获得到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而在这个意义上面，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当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个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将会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以及是环礁作出的裁决。虽然中国在这个条约是缔约国。
你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你怎样看？
我认为这个是有点夸张，要看什么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好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的2016年大选当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更为差。特朗普总统因为在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选举是可笑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错，这个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将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话就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该对此是提出抱怨。
你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个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美国和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讲法，我认为这个讲法当中没有哪一个是好，因为它是试图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大家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都会合作。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个使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是获得成功。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例子。类似的，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意不将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个就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外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和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是学习的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会既是竞争性亦都是合作性。
美中关系的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你有没有这个担心呢？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语。我们和苏联打冷战，我们有成千上万枚的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瞄准对方，这个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的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是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是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语。
前几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者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你认为现在是不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者声明的时候呢？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者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面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 边一方都唔能够自己解决呢啲嘅问题，只能够通过合作嚟解决。当大家睇到美中两国喺呢啲嘅领域进行合作嘅时候，佢哋会对双方之间嘅竞争，特别系喺军事领域嘅竞争，唔系咁害怕。我认为喺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该系明确咁表示，佢系无意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系应该清楚咁表示，佢系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嘅途径嚟改变中国嘅政权。呢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系更多。
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战略压制还是经济脱欧？
解读特朗普是非常之困难，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就是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是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个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是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个和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面的压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就是，美国好几任的总统都讲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对中国也都有好处，对世界也都有好处，压制的讲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好好的方式。
你的意思是特朗普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会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返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这个即使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也都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是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是逆转贸易逆差，并且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剑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这个对今后的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是不幸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之后是离开白宫，而这个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仍然会是有麻烦，但是它不会好像现时这样。
白罗宾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有没有与白罗宾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呢？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这样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为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以及是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好地管理。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是非常之差。
你经常访问中国，亦同中国领导人会过面。目前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怎样处理美中关系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的将今后两年是应付过去。我不认为这个是这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好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了头。
在日内瓦开会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将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纪录，预计北京当局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和羁押活动人士、压制宗教和公民自由等问题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规定的五年一度的普遍定期审议，是审议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纪录。受到审议的国家要展示他们如何执行了先前的审议所提出的建议，并且回答来自其他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团体的问题。就中国今年受审议而言，来自联合国一些成员国的事先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集中于中国对待新疆少数民族的问题。据估计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以及是其他的人被关押是羁押在营地。其他的一些问题则是涉及到香港的新闻自由。较早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被香港当局是未有发出签证而离开香港，事实上就是驱逐。而另外外界亦都关注中国当局继续羁押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文海，羁押维权人士比如是律师黄全章、 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伊力哈木土克提意以人士王琦，而据讲王琦是患有慢性肾病、脑积水还有心脏病。星期一14个非政府组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王琦，他们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当局多次驳回了假释王琦的申请，任由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的人士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的审议凸显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纪录的恶化程度。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定期人权审议是问责北京的契机，所有成员国不应该浪费这个向中国恶劣人权纪录施压的同等机会。中国维权人士甘愿冒监禁、酷刑甚至是虐待致死的风险，只是为争取对北京人权纪录发出质疑的机会。人权观察日内亚分部主任费雪表示，各国政府若然不把握这次的机会表达抗议，不单止会让中国食水之味，联合国权威削弱，更加将会使到世界各地努力向北京问责的行动者士气受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台湾政府正是提高戒备，防范中国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影响台湾选举。在海外，一些台湾裔美国人团体亦都对中国全面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威胁台湾民主体制的作为提出谴责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地区台美人团体台湾同乡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上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并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对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包括夺取台湾邦交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逼跨国企业更改对台湾的称呼、打压台湾艺人等作为提出抗议。在这场名为爱台湾护民主抗议中国对台打压的座谈会中，华府台湾同乡会会长简明子说，中国正在无孔不入的压迫台湾，使台湾没有生存空间，在海外的台湾人应该站出来给台湾政府与人民鼓励以及声援。简明子说，他们很失望，台湾这么多年一直在进步，中国显然是没有进步，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种做法对台湾、对他们中国都不会有好处，他不觉得他们会达到想要的目的，使台湾人更加喜欢中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著有刘晓波传的旅美作家余杰亦在座谈会中对台湾民主以及台湾前途提出他的担忧，例如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对公投的迷思，以为公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没有意识到台湾面临的是中国这个蛮横强权的邻居，台湾应该做的是厚植国防，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服兵役，没有意愿为捍卫国家挺身而出的尚武风气。他认为台湾应该学习的是在众多仇敌包围下随时有危机意识的以色列，而不是中立国瑞士。对于中国的民主化，余杰说，虽然他对5至10年中国民主化的短期未来感到悲观，不过在看到最近一名大陆青年网友在网上发表赞成台独的视频引发热议，这个个案使他对自己可能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民主转型感到乐观。余杰说，这样一个个案就可以看出，即使长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大中华这一种大一统的观念的洗脑下，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清醒过来，所以他想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民主转型，虽然这个是更长时间，但是他抱有乐观的期待。余杰亦希望通过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介绍给更多人了解。他说，即使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已经30年，但是人对历史的遗忘很迅速，很多台湾年轻人都不知道过去这段重要的民主发展过程。因此他从4年前开始发表一系列台湾民主地图著作，以台湾民主运动重要地点，例如陈文成纪念馆、郑南榕纪念馆、白色恐怖警卫纪念园区、绿岛园区等为景点，向全世界介绍台湾的民主历程。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已经出版3卷，分别是《在那明亮的地方》、《我也走你的路》、 以及拆下肋骨当火炬。第四卷预定下个月在台湾出版，明年将完成第五卷。余杰说，他在每一本书中都包括了对25个台湾民主地景的介绍，有很多台湾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在台湾的外籍人士以此作为旅游导览。他认为旅游文学的形式更容易使年轻人接受，他亦希望有更多到台湾旅游，特别是自由行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书了解台湾的民主发展。台美人社团在座谈会后发布的共同声明说，中国片面改变台海和平现状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反弹，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参众两院都对中国做出严厉谴责。大华府地区的侨民愿做台湾人民的后盾，共同坚定支持守护台湾，在台湾遭到中国各种无情打压下，通过各种管道为台湾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的智库报告说，北京在新疆的保安支出剧增，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或者未达到预期。中国欧盟商会指习近平的改革的承诺是未达预期，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在西北部的新疆建设集中营，羁押多达1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的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强烈的关注。北京说，中国正是在那里和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在那里建立职业培训学校，以便给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技能，脱离恐怖主义的影响。但是总部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现，中国政府公布的预算数字并且又显示那里的职业教育支出增加，但是用于和保安有关的建设费用在去年增加了200亿元人民币，增幅是213%。有关报道发表之后，新疆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回应国际媒体要求评论的请求。而在11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他并不知道新疆用于安全的支出是几多。外国政府和工商界本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面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颇令一些人感到失望。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洛说，他们今天一直等待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几日将会开始的改革，但他们想听到的改革，譬如落实改革的完整步骤以及明确的时间表，都没有提出来。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面，习近平承认中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他亦都强调，那些抱怨中国商业行为的人不能够好像手电筒那样只是照其他人不照自己。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之际，习近平承诺要扩大进口，他说中国将会在未来15年进口多达30万亿美元的商品和10万亿美元的服务。去年中国进口了1.84万亿美元的商品和4580亿美元的服务。虽然中国在过去40年里面声称坚持开放和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体之一。在中国的主要欧洲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主旨讲话之中所作的改革承诺未达预期，呼吁中国出台向世界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习近平星期一承诺要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虽然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加快在教育、通讯和文化领域的开放，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是观察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基本上是重复以往的承诺。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中国欧盟商会赞赏习近平演讲之中对取消外国投资在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限制所作的承诺，以及加快中国欧盟投资协议谈判的目标，但认为习近平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声明又说，中国不推出足够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只是不断地重复改革的承诺。 中国同意以人民币代替美元同巴基斯坦进行双边贸易，以帮助缓解呢个南亚盟友嘅金融同经济困境。官员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让步，将会显著解决巴基斯坦同中国高达87%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减轻巴基斯坦对日益枯竭的外汇储备的压力。巴基斯坦新闻广播部部长乔道里说，这项协议是中国为了支持他们的外汇储备而采取的实际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可能不会在下一个星期在巴黎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特朗普又表示，他仍然计划在这个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和普京会面。而克里姆林宫亦都冷淡对待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一位政府发言人对俄罗斯的媒体表示，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的活动期间，未能够为美俄领袖举行实质性的会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中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当中的重点是大幅填海兴建1700公顷人工岛的明日大屿计划，随即引来极大的争议，被香港人形容为明日大恶等。公民党在星期二公布一项的随机电话抽样超过3200人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不值得为明日大屿耗尽所有的香港财政储备。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说，今次是近年回应率最踊跃的民意调查，反映市民对明日大屿表示极不欢迎。他又质疑香港政府明日大屿计划只是配合中国大湾区住大湾区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一年几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0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题为坚定前行燃点希望，同去年一样仍然以土地和房屋政策为重点，其中最瞩目的是大幅填海1700公顷人工岛的明日大屿计划。林郑月娥表示，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聚，香港国际机场坐落于此，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门，而在连接中国的港珠澳大桥10月底通车之后，香港和中国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交通将会更加便捷。他认为大屿山将会成为通往世界和连接中国大湾区城市的双门户。林郑月娥又表示，明日大屿计划预料可以提供26至40万个住屋单位，供70至110万人口居住。不过，明日大屿计划随即引来极大争议，甚至罕有咁样喺特首公布施政报告后3日，即系10月14日，引发接近6000人嘅反明日大屿大游行。不少家长带同年幼的子女手持大白象道具和反对填海标语参与游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这次反明日大屿游行动员时间短，只有大约3日，但是游行人数众多，因为今次的填海议题关乎香港财政储备和下一代，他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应该要留意民情。而明日大屿计划亦都被港人讽刺为明日大屿，即是愚蠢的愚，明日大罪，明日大恶等，即是明日的罪恶。香港立法会即将在星期三，即是11月7日开始一连3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谭文豪在辩论前一日，即是11月6日，公布一项针对明日大屿计划的最新民意调查。公民党在10月16日至11月5日随机抽样以电话访问了3236名香港市民，了解他们对明日大屿计划和香港土地供应的看法。结果显示， 香港市民認為哪一些方法最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最少人認為東大嶼填海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只有13%，而最多受訪者即是28%認為港府應該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發展商手上的閒置農地。郭家麒表示，民調結果反映香港市民對短期內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的看法和林鄭月娥相差很遠。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整個調查是最有趣的一點。當政府是說東大嶼填海是最好的選項的時候，我們香港市民不是這樣想，香港市民認為最應該做的呢就是林鄭不肯做的利用土地收回條例呢，是收回包括是發展商手上的在這不斷在這曬太陽的地，那些沒有用的荒廢的農地，然後將這些所有的土地根據香港法例124章的土地收回條例呢，是清清楚楚收回來呢作為公眾用途。
有消息估計，明日大嶼計劃將會耗用超過640億至到接近1300億美元的公帑。調查亦都訪問香港市民是不是擔心工程將會耗盡港府的財政儲備，分別有43%和15%的受訪者表示十分擔心和擔心，而不擔心和十分不擔心的受訪者分別只有26%和12%。調查又發現57%的受訪者認為不值得為明日大嶼計劃而耗用香港所有財政儲備，相反只有20%的受訪者認為值得。38名香港親建制的經濟學者星期二，即是11月6日，發表聯署聲明，支持填海1700公頃人工島的明日大嶼計劃，包括民主思路2名理事黄于占、宋恩荣、前政府经济顾问郭国全、邦港出声成员雷鼎明和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刘佩琼等等。声明表示，明日大屿计划公布以来，社会议论纷纷，不少是立场先行和情绪化的口号，甚至流于煽动民情的民粹政治操作。聲明表示，明日大嶼不但只是可負擔的方案，更加是上佳的投資，收回新界的棕地的方法比填海的成本更加高，人工島日後的賣地收入超過1000億美元，還未計算第二階段喜靈洲填海的商業用地的賣地收入和島上可以創造34萬個職位衍生的稅收和經濟收益。聲明認為政府的財政收入肯定十分可觀。郭家麒回應38名學者聯署聲明表示，幾差的方案都會有人贊成，而且每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不過他挑戰政府。
我是很想他自己做一個好像公民黨的一個民意調查，甚至做一個公投，然後告訴立法會有多少市民是同意他這個做法，放馬過來。我是很希望政府，不過當然呢就要是公公道道去做，就不要像現在大家可能知道中策組呢靜靜雞呢用了我的公帑去做，做完是不用發表的。如果政府是有這麼有信心這麼把炮的，請他做個民意調查公開的，還有甚至公投告訴市民聽誰同意東大嶼填海。
郭家麒又表示，今次公民黨有關明日大嶼計劃的民意調查，隨機抽樣以電話訪問了3236名香港市民，是近6年來回應率最踴躍的民調，反映香港市民對明日大嶼表示極不歡迎。
我記得這6年來是最踴躍的民調來的，即是平時人們蓋電話的，今次就不蓋電話去答，即是你可以想像到其實市民呢都是對這個東大嶼的，我們經常講笑即是明日大鑊，或者即是明日大鑊的惡毒的惡的一個東大嶼填海呢表示極不歡迎極不信任。
郭家麒回應有建制派人士估算，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以港府賣地接近1300美元成本一平方尺，即是將來在人工島上建成的住宅接近2600美元一平方尺， 他认为这样的楼价是香港年轻人一世都未必负担得起。郭家麒又表示，香港目前总人口大约742万人，据政府统计处统计，到2046年人口达到高峰大约822万人。而政府的相关文件估算，现有的土地不计可能新填海的东大屿人工岛可以兴建的住屋单位大约是60万个，用平均住户2.8人推算，可以住到接近170万人。他质疑林郑月娥的明日大屿计划只是配合中国大湾区，计划可容纳的110万人口不是香港人，而是大湾区人。
咁啊，真係我請下嗰啲學者教一教我。我哋花咗10,000亿搞咁多嘢，原來唔係住香港人，就分分鐘住大灣區人。咁呢個係咪我哋嘅意願呢？咁呢一度就要問市民啦。
郭家麒又表示，最近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第二個週末假期，數以10萬計中國遊客經大橋出入境，造成鄰近的東涌社區被中國遊客逼爆，場面相當災難。他認為難以想像將來真係落成的明日大嶼人工島可能有數以10,000計大灣區人遷入香港的後果。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亦都質疑，明日大嶼填海建造1,700公頃人工島的定位，如果是打造第二個中環的金融中心，就沒可能預留70%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因為中環是沒有公屋的。譚文豪認為，大規模填海興建人工島，最得益的是建造工程的承建商可以從中取利，包括賣來香港填海的海沙。
所有海沙其實現在都是大陸運下來的，這個過往都即係過往的10多年升價了接近1倍了，已經係咪？建築公司所有嘢全部都是，甚至乎這個嘅團結香港基金大力推動這個嘅東大嶼呢個項目。其實你發覺裏面原來是不少啊，過半人都是地產嘅啫。咁你呢一個究竟為誰而建、為誰而起呢？
譚文豪表示，港府宣傳填海造地，不斷強調香港人住得貴、細、逼，所以要建造東大嶼人工島，又預計人工島可以居住70至110萬人。其實人均居住面積亦都只係160多平方尺。将来人工岛不会提供更宽敞的居住面积，他认为明日大屿计划只是配合中国的大湾区发展。
而林郑亦都在之前港珠澳开幕的时候走了上去，亦都在习主席面前特登攞呢一个嘅大湾区加呢一个人工岛。原来讲嚟讲去，人工岛是为了大湾区发展。咁即系点啊？即系将香港人的钱，首先就在个建筑过程，将呢10,000亿掏空。就俾咗大陸公司，跟住起咗個島啦。之後咧就賣俾人或者係住嘅人，原來係大灣區人住落嗰個島嗰度。香港人繼續點咧？又係計住人均居住面積161尺，係咁樣嚟啦成件事。
譚文豪強烈反對明日大嶼計劃，佢認為喺財務上明顯唔可行。喺大嶼山建造合共約1,700公頃嘅人工島，興建多條鐵路運輸連接系統，加上島上的房屋發展或者是基建配套設施，工程費用保守估計接近1,300億美元。但是截至到2017年12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亦都是1,300億美元左右，因此這個計劃實際上是將幾代香港人辛勤勞動的成果一次過派出去，花費是一個未知會不會因為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沒的人工島項目。譚文豪認為是名副其實的以前大花筒，今日倒身家。立法會星期三，即是11月7日，開始1年3日開會辯論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就致謝議案投票。根據立法會文件，共有7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致謝議案提出修正案，其中6人都將矛頭指向極大爭議的明日大嶼1,700公頃人工島填海計劃，要求將計劃擱置，並且對計劃表達遺憾和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针对中国释放的假消息，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话，随时都有掌握，并且会快速查明澄清。不过，亦都有立法委员系认为，台湾国安单位的监控能量非常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嚟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十一月五号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针对中国方面的释放的假消息，军方随时都有掌握。
国防部整个大的一个团队一个机制，在各部门都有这个机制掌握，第一时间快速的查明。
严德发表示，台湾国防部有整个大的团队，在各个部门都有机制掌握，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查明、反应以及澄清。如果涉及到违法，马上会送交司法人员处理。台湾国安单位证实，中国网军在各个社群网站释放假消息，企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以及民心。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仲在立法院对媒体表示，中国方面释放的假消息有时仲侵袭了一些的简体字，这个是加大力度的心理战，亦都是中国统战的一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指出，中国的第五军种有10万人，其中网络攻击部队就有3万人，另外在北京、上海、青岛、三亚、成都、广州都是有分队，总队是设在北京。
那是2015年年底新成立的军种，那负责的就是情报。
王定宇表示，2015年年底新成立的军种负责的就是情报、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等。王定宇委员仲指出，中国第五军种提出了认知空间作战的讲法，亦即是将所有接收信息的渠道塞满了假消息，进而扭曲对手的想法。台湾国安局人员指出，中国网军主要的做法是散播争议的信息，误导听众，混淆视听，让大家久而久之习惯假消息。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一场名为是境外网军介入的选举台湾陷国安危机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国安单位目前情资搜集的范围只限于念书，不包括一些充斥着不少假消息的通讯软件，显示监控的能量非常不足。谈到了如何制止假消息的散播，刘世芳认为可以在国家安全以及是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并且透过立法来防范，譬如是美国的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德国的社群网络执法强化法、日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限制法等都可以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虽然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但俄罗斯社会中戒备和反感中国的心态仍然根深蒂固。在星期日俄罗斯民族统一日所举行的游行活动当中，出现了很多反中国的口号，包括中国滚出西伯利亚、不要中国占领等。在这个气氛之下，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开始访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4号是俄罗斯民族统一日和法定假期，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这一日举行了很多集会和游行活动。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东南部举行了名叫俄罗斯游行的活动。这个经过当局批准的游行活动和往常一样将矛头对准外来移民，但今年的游行活动之中更出现了大量反中国口号。这些口号包括西伯利亚属于俄罗斯，中国从西伯利亚滚开，俄罗斯民族万岁，不要中国占领，俄罗斯的土地不对外出售，以及反对和抗议中国对俄罗斯的扩张等等。参加游行的公众还叫出了不少反普京政府的口号，包括释放政治犯、俄罗斯将成为自由国家、停止政治迫害、俄罗斯不要普京，以及中国将普京接走等等。普京亲近中国的政策一直成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攻击的焦点。在反普京势力中，无论是亲西方自由派人士还是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持其他立场的人士，都抨击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使俄罗斯变成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随着普京当局对俄罗斯社会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非官方势力特别是反对派在俄罗斯举行游行集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在反对派举行的游行集会活动中，警察通常要检查每一名入场参加者所携带的标语， 没收那些被认为具有敏感内容的标语。此外，如果游行集会中叫出的口号使当局非常不满，或者是当局认为口号内容与当初申请集会游行的目的不一致，集会游行的组织者都有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但11月3日星期日，民族主义势力在莫斯科的游行活动中，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大量的反中国口号都保持沉默，并没有做出任何干涉。政治评论人士萨林说，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对中国的宣传报道目前都很正面，中国移民和扩张并不是俄罗斯社会目前最为忧虑的问题。萨林说，来自中亚以及高加索这两部分移民的确使俄罗斯社会非常紧张，能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但中国移民却不会给俄罗斯带来这种挑战。萨林说，很多专家学者的评估认为，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数量其实不多，远远少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移民，但中国移民都愿意抱团居住，不想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使俄罗斯社会感到威胁。与西方交恶后，近几年来的俄罗斯民调中，中国一直被视为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今年的俄罗斯民族统一日期间却出现大量反中国口号。这个现象不单止与不断走近的俄中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俄罗斯社会中对中国的戒备心态根深蒂固，即使官方大力宣传亦都无法扭转。在这个气氛下，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访问中国。梅德韦杰夫出席了在上海的中国进博会开幕式，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个人都称赞中俄关系，并表示将在明年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梅德韦杰夫出席完在上海的活动后，他将抵达北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两国计划将签署一系列协议。为了准备梅德韦杰夫的这次访华，多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和部长等高官已经先期抵达中国访问。俄罗斯民族统一日是在普京执政没多久后2004年设立的节日，目的是为了取代持续了几十年的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根据官版历史解释，400多年前的11月4日左右，两位俄罗斯贵族和民族英雄曾组织和率领民兵将波兰入侵者从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赶走。在这个之后，俄罗斯开始了长达300几年的罗曼诺王朝统治。俄罗斯民族统一日在社会上争议不断，很多人只是将这一日当成是休息日。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十多年来每年都要在这一日在莫斯科东南部举行俄罗斯游行活动，但随着当局打压加紧，以及不少的民族主义势力领袖相继被捕入狱，最近两年来参加相关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只有数百人参加了11月3日星期日的游行活动。多年前参加游行活动的人数曾经达到万人。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领袖瓦尔尼过去亦都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游行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你哋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美国之音咧系准备好2019年嘅挂历噶。我哋嘅主题咧系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咧系打电话或者系写电子邮件嚟索取。来电咧，请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00至12:00拨打400-120-0551。而我哋嘅电邮地址咧就系 cantonese@voanews.com。cantonese@voanews.com， 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面书嚟到索取挂历。好啦，我哋咧系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